亲爱的执事们，
从主教在他头上按手那一刻起，新思铎接受了圣化、训导、领导三种使命。他们如何生活出这些价值？欢迎您收听思铎甘苦谈。
你们愿意一天比一天地更密切与他结合，并同他一起为人类的得救把你自己献身于天主吗？
靠天主的助佑，我愿意。
我愿意未来日子常伴着你，我愿意和你共同经历风雨，我愿意将我最美的爱给你，我愿意做你一辈子的伴。
亲爱的听众朋友，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请周荣神父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记得上一次呢，他告诉我们他大致上怎么样进铎的，他是成人圣召。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他和我们要谈到的呢，是他和天主怎么样在一起。让我们一起来和周荣神父来谈一谈他自己和天主的相遇，相信对你会有一些启发的。周神父，我想请教一下啊，就是您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1月10号，
然后进铎的啊，谈一下你那天的心情，因为你那天实在是有点忙哎。
哦，那天是喜不自胜呐，没有，从来没有那么被是喜乐充满过。我相信任何进铎人都是这样子，整个是喜乐啊。当然是忙，是为了跟任何人都打招呼啊，这个非常的喜乐，饭都可以不用吃了，也不会饿了哈，还好，那是那个时候了。我现在饿肚子要快点吃，不然会胃食道逆流，就是要定时定量哈，不然就是。不然就很容易胃出问题没健康，那就很难去做服务了。所以那天的话，我倒觉得是应该是任何神父都有这个经验，真是喜不自胜，喜乐充满，天主给你的得到任何很大的一个降福，还有祝圣，一个新的使命，就好像耶稣基督在约旦河里面受洗一样，被新的使命的任判。那天开始接受一个神圣的使命，那是有使命感，以及那天的祝贺，我是那天是非常的高兴，非常高兴，然后就可以开始真正的为更多人服务。
其实周神父进铎的那天，我个人在场啊，那我觉得最开心的是妈妈啊，她很开心的跟所有的朋友啊介绍自己的孩子，然后呢，甚至我觉得好像是她自己获得天主最大的垂爱的感觉啊。那神父，你能不能跟我们谈一下啊？就是我知道一般小修生他就会按部就班的去念书，那成人圣召他在陶成的过程是怎么样？
成人圣召其实是属于大修院的圣召，大修院的陶成都是大部分是这样子哈。不过我的跟有点不同啊，我先讲我们台湾的情况是这样：台湾的大修院是灵修年，第一年是灵修年，就让你因为很多是成人圣召啊，或包括小学上来都一样。灵修年是干什么的？就是多增加你的灵修的程度，还有下面也再加一个你圣召的辨别。如果你刚进去，你适合这个祈祷生活、圣召生活，也反省过，也祈祷过，当中有人就觉得是他的圣召不是他的，他就去找寻他的另一条路，这很好，马上出去，而不是说是，哲学2年、神学3年，念完之后，加加灵修念已经几年了，已经是六年了，然后等到毕业的时候说，我的圣召好像不是，这好像不是我的圣召，真是浪费你自己的时间，也浪费我们教会的资源，所以说第一年灵修重点是在这里辨别圣召啊，看看能不能，还有就是做个灵修的生活可不可以，适不适合啊。通常我也知道有些人是觉得就发现出不是他不是非常适合的，而且也适应不来，而且修院里面也会看你适不适合，因为我们都有神师，还有所有的眼睛，所有神父的眼睛，监督者眼睛都在看着你，你适不适合。别人看着你是因为这个圣召不是你自己，因为是比较一个心灵上刻苦上，也就是在外面能做的事你不能做嘛。如果你的欲望很多的话，你去外面就好了嘛。之所以走这条路，就是你行不行， 你能不能刻苦，能不能说有很大的一个奉献，奉献精神有没有？你要的话东西，如果你在修炼，你如果说外面的东西在这边不能满足你，要你在外面你想要得到满足的话，你可能就是在修炼不适合。那为什么说你老是想要那些东西，外面东西呢？那你就不要进来就好了嘛，就直接说你去外面工作嘛，去外面结婚嘛，去外面交女朋友嘛，外世俗的生活到处都可以满足你，难道这个修炼的地方就不同？你修嘛，客气嘛，只剩下谁？你就只剩下天主嘛，你跟天主了嘛？我是不是能去待在修炼？因为跟天主是深深的心灵上的契合，再加上种种的一个感召包括从小到大很多难关，很多死亡的经验都发生过，是圣神让我回想的，这些都是天主在帮助我的所以说让我知道说我欠天主太多欠天主要还，我还不清了，这一辈子还不完了，所以说哎呀，反正就我就用一辈子还天主好了，天主你就去接纳我吧，天主本就召叫我了，之后我在回报感恩上我是这么想的，已经救好几条命了，我这条命都是天主的这都是天主给的，当然是说我就是死心塌地的，就是能对天主忠诚做好我该做的事情就是跟随他为更多人服务这个时候我愿意继续走修道这个心愿就是这样子。
你刚刚提到就是说你欠天主很多，能不能跟我们谈一下你究竟欠他什么？
刚刚说过是我从小就是我讲欠命欠东西还好还你欠的是生命，你生命怎么还救了你几条命救命恩人救一条命就还一条命，他救我几条命
是你很皮吗？
对，我小时候就是讲皮也对啦就是我一个在河水没有变溺毙的经验那是3岁吧其实我从小到大发生好多事情都是死亡的经验，我讲最小就是幼稚园的时候被妈妈送去幼稚园小孩子要离开妈妈就会哭嘛当然妈妈走了之后我想跑回家嘛我也不知道怎么路回去的，我不知道我怎么回去的啦回去就边哭嘛，就我就偷跑出来嘛，偷跑出幼稚园嘛路当然不认得嘛，我就回就想要回找妈妈去对了嘛，去找妈妈去边哭就走在那个河堤嘛，河堤很高我就边哭眼睛一不小心就是边擦眼泪的瞬间就踩空就从上面掉下来，等我掉下去的时候我觉得飘飘然的，等我眼睛再张开的时候我抬起头来我从上面掉下来我又没什么事情瞬间好像有什么东西扶着我这样子，我就在哭，我边哭边踩空了嘛然后也没事情，这是第一个经验。那之后我怎么回去的我也不知道了天使在保佑我也带人回去我也不知道了，这是小时候嘛再来就是我溺毙的经验就是在还是幼稚园的时候吧是夏天热看到很多人在河边，哥哥带我去的啦这不要怪我哥哥啦看到有人在游泳嘛我们想要看去想去游泳嘛对不对，热嘛对不对我不想哥哥会不会游泳至少哥哥应该会浮吧，我不想反正我也装到会嘛，弟弟嘛也跟着嘛，别人做姿势这样手合起来一做跳水姿势就跳下去，波中这我也会我会做姿势怎么游我不会游泳已经跳下去了啦已经跳下去了我去那边载沉载浮的我眼睛也张开啦，我说不会游泳真的是我在水里面眼睛张开啦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是沉到底下去，我的脚到河床的时候我就往上蹬上去，我也不晓得很自然反应，我就吸一口气不不又下去了又下去了，这样载沉载浮这样下去其实当中就有一个很奇怪的水流了应该是天主保佑了瞬间那爆水带到那个浅岸去，等到我站起来的时候有人看到有人从河床上要来救我看到我已经站起来就没有来救我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天主在保佑了之后呢还有一次很多死亡的经验就是有一次也是骑摩托车啦，那时候稍微大一点了嘛，差不多考完大学的时候也想要出来轻松一下嘛，以前我会骑摩托车骑越野车啦，看人家飞的感觉不错因为以前我也骑过那个也去玩过了玩过这种车，就是训练一下考完试想轻松一下 relax 一下，跟弟弟借摩托车，但是我以前那里已经被撞烂了你骑太快了撞烂了撞烂就算了弟弟也买一台嘛大学的时候考完试我就向弟弟借一下，我就跟弟弟说车借我一下，我就我去骑摩托车就想轻松嘛对不对，考完试好就我们那个视讯中心我们讲的101高地那边对不对对啊，那边以前还没有盖建筑物那边以前就是什么山坡很多
空旷的
对空旷的那边都有人在那玩车的 那边有其中有一个阶梯是超过四层楼高的阶梯，很长四层高的阶梯。以前我一上去过下来过，没问题。那天就是心血来潮啊，大姐，他考完试，哎呀，就出来，我就下地底下，还好险我下地底下，不然这回真的是糟糕了。一下去的时候，我一开始发觉不对劲了，奇怪，为什么上不住？前轮锁死了，后轮也锁死了，为什么还在动？哎，才知道轮胎是固定的，已经是锁死，可是还在滑，因为刚刚下雨，楼梯是湿的，完了，我刹不住了，也不能放了，也没带全帽啊，全部都是菱角石头的那石阶啊、你一放就车毁人亡啊。那其实有个声音，又是冲我脑袋来了，有个声音冲我说手不要放，两三次跟我说手不要放，当然那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况？车小阶梯下去会有个大阶梯，碰到大阶梯就会弹起来。弹呀弹，这样弹弹弹，越弹越弹越弹越高，手还是不能放，跟我说手不能放。下去的时候，当越弹越高啊，你一放就真的是车毁人亡啊！我也吓一跳。有一对夫妇，妇女还是孕妇，正准备上来的时候，看到我这样子啊，他吓到我一跳，我也吓一跳，我也挡不住，我们两个两三秒钟那边凝视一下，我也叫不出来，他也叫不出来，他快点闪开，好险他闪开来了，哎呀，好险，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哈。我也讲不出话来啦，对不对？结果他也闪开来了当然，这时候没有这样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座位着地的时候，哇！我那两根那个避震器有没有？前叉已经是压到最底最底了，从一直弹上来的时候，我就松一口气，安全着地我就知道了。之后又冒出了一句话跟我说。不要再试探天主了，奇怪，谁在跟我讲话？所以我就知道手不要放，跟说是不要再试探天主了。从那次之后，我就知道有天使在保护我。从那次之后，我骑车都很安分，我就再也不去什么飞车啦然后骑摩托车尽量放慢了因为我都是我去撞人的啦都是我去撞人的啦那是。我就知道是天主，那时候就告诉我，我知道有天主是在保佑我的，当然还有一次也是出车祸了出车祸的原因都是天主在保佑我所以我还是感谢天主从小到大，多少是要死没死的经验，告诉我是天主一直在保佑我，只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要保佑我，是到刚才我所说的那一段才知道原来是天主，我是天主召教的人，我就发觉我是天主召教，是受天主所保护的人，连我自己都到后面才知道，我的家里面最健康、最壮的、最完整的就是我。其他我的哥哥出车祸，脚被锯掉，小腿右脚啊，坐不强啊。还有我弟弟，也被吉普车撞过。还有我的师弟，也是从那个高地上摔下去，是骨折。他们摔了，他们撞了，都有事情。我摔了，我撞了，我淹了，通通没事。所以说。我就知道是这告诉我是说我是被天主召教的人有特别一个守护神在保佑着我那我连我自己懵懂的都不知道一直到后面才知道天主是真的是召教我，所以我的圣召我就愿意舍弃一切跟随耶稣基督，跟随天主，为天主做事情，我的命早就已经是都是天主所给的，而且还也还不清而且也是被天主所召选、所召教、所保护所以我知道我跟天主有一层很深厚的关系，这个是我非常清楚的。
听过周神父讲他自己整个生命的历程非常特别他还死过好几次不是，应该是被救过好几次那么成为司铎之后呢他也非常的特别，在台北教区，因为他办了好几场大型的活动我记得洪东主教常常跟我讲这句话，说要是我自己我都不敢这样做从转角遇到爱慕道班开始，一直到创意读经，一直到中间的创意服传甚至即将要来临的一些闭幕活动，我们整个在台150的闭幕活动都有他自己奉献的足迹。那我想请教周神父，你哪来的胆子办这么多活动？
这胆子其实这不是胆子啦我觉得是天主给我恩宠，我能做我就尽量做因为我自己晓得我们不只是普世的现象了，不是台北教区现象，修会也一样，教区也一样，圣召非常缺可是我可以感受得到主教他 推动教务的那个，他有那个心愿，想把整个教区的天主教是比较传统嘛，比较保守，好像跟基督教常常比较，我们比较不能动。主教一来之后，我就知道他很愿意动，哦，也很愿意支持我。那当然我就义不容辞，帮他做这些事情。主要那只是夸奖了，其实我觉得我只是尽我的本分而已了哈。我来去推动嘛，哈，我来去做这些事情嘛，好，我能做就去做，啊，自己说是结果是如何，但是要越多人得救越好。因为我总是想到这句话，末世快到了啊，那收割的庄稼啊，要我们要去收割庄稼，就去收割吧。自己就想，自己是不是收割的天使一样，就快点去啊收割吧。到底有多少人得救？那我不知道，啊，尽我的本分去做。也没有说是那个什么胆量不胆量，我觉得就是因为我是比较新嘛哈，我是年事最浅的神父嘛，啊，能动的我不要说大家不能动了，我说我愿意被主教祝圣的嘛，啊，我愿意说去动去做，我们都知道嘛哈，现在能动的神父不多了，
嗯，
啊，能动的神父
年长的神父比较多，
对，年长的神父比较多，哦，比较多，所以自己比较年资年浅的年轻力壮的，啊，目前我们公署所看到都是比较就是比较年轻的，比较能担待一些责任的辛苦的，就是我们这些年轻人，啊，我们不动，那教区怎么动呢？我不动啊，那还等谁动呢？啊，我常常会这么想，对。
十个多月的司铎生活啊。你觉得你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
最开心的事情就是自己啊，能服务更多的人哈，我会非常的高兴。好比说是，虽然我还不是本堂了哈，我是从永春的副本堂，再变成那个综合的代理本堂，可是还多两个是代理啊，毕竟还是不是本堂。不过责任上的赋予就是一个信任度啊，我就非常高兴啊。这边公署这里哈，主教这里啊，给我一个信任。就是让我能做代理本堂，哦，然后管理一个本堂。除了本堂之外，哦，因为也还有教区的事情要推动，哦，如果说就等到哪天年纪大了哈，那我就专门只做本堂就好了哈。因为现在年轻啊，那就多做一点吧。对啊，哎，
谢谢周神父接受我们访问，谢谢您。
啊，谢谢，不客气啊。
仁慈的天主圣父，请为我们这块广大的福传园地选派更多的宝路，拓展你的牧场，召唤更多的喂养，找回迷途的羔羊，今生常分享天主的爱，来世欢聚天庭。你和圣父及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阿们。